圣经传道书十章七节说，我见过仆人骑马，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。本来王子应该骑在马上，仆人应当走在旁边伺候才对，但是所罗门王看见的情形正好相反，应该伺候的人居然执掌王权，应该掌权的人反而成了伺候人的仆人。这个世界真是本末倒置，就是到今天还是一样。就拿我们的身体来说吧，人的身体真像一部非常奇妙的机器，神当初造它是要它做人心灵的仆人，但是没想到在许多人的生命中，肉体竟然做起主人来了。当人的心灵在忍受长途跋涉之苦时，人的欲望却舒适地骑在马背上。这种本末倒置的情形在金钱和物质的领域里更是屡见不鲜。神原来给我们这些东西是要他们做我们的仆人，但是许多时候金钱和物质反成了我们的主人。换句话说，许多人应该骑马的反而是在走路。人不能过君王的生活，反倒沦为奴隶，这究竟怎么回事？人到底是什么时候下了马走起路来的？答案是当人背叛神的时候。亚当和夏娃故意违背神的命令，从此他们便从掌权的地位贬低为罪人，为奴仆。他们失去了君王的冠冕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们下了马开始走路了。他们不能再掌权，只能做仆人。不幸的是，这也使得每一个亚当的子孙，就是我们这些人，生来就成了做奴仆的。我们今天能改变这样的光景吗？是的，我们可以。因为当初父神怎样造我们，要我们做王，今天神的儿子也照样救赎我们，为要使我们恢复王的地位。主耶稣他的受死、埋葬与复活，将亚当的罪所造成的后果都一笔勾销了。他还成就了更大更奇妙的事，因亚当的悖逆所失去君王的身份和地位，如今借着耶稣基督的顺服再度重新得回来。你我今天不需要再像仆人一样的走路。罗马书五章十七节说得好，若因一人，也就是亚当的过犯，死就因这一人做了王，何况那些受洪恩又蒙所赐之义的，岂不更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做王吗？注意这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，他们要在生命中做王。谁要在生命中做王？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领受了神白白的恩典和蒙神称义的人。这里不是说在死里做王，或在将来的国度里做王，这里乃是说在生命中做王，意思就是说此时此地我们就能在生命中活出君王的样式来。如果我们靠自己，那一定要失败，但如果靠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，我们一定能得胜。只有主能赐给我们能力过尊贵的君王生活。所以你必须好好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到底是在走路还是在骑马？换句话说，我究竟是服侍我的仆人，还是让仆人服侍我？你能胜过肉体的私欲吗？钱财是最好的仆人，却是最可怕的主人。你能管得住自己吗？我说你能。这就是马太福音登山宝训里的答案。你能在生命中做王，过君王的生活。许多人以为登山宝训只是一种理想，说起来很好听，其实根本做不到。这是何等错误的思想。登山宝训很荣耀地说明，当一个人靠着圣灵的大能在生命中做王时，他能活出什么样的生活方式。英国一位著名的解经家摩根说，登山宝训实在是王的宣言。这话说的一点也不错。主耶稣是王，他告诉我们怎样过王的生活，他告诉我们怎样胜过己生命，使你能谦卑不骄傲，怎样胜过权势，使你得建立而不被腐化，怎样胜过私欲，使你能纯洁不犯罪。登山宝训中有八福，就是要告诉你怎样骑上马，活得像个尊贵的君王，不再劳苦跋涉，如同奴隶一样。请你相信我的话，你绝对可以学习过君王的生活，只要你认主耶稣是你的救主，肯完全归向他。我们要因耶稣基督一人在生命中作王。 虚心的人有福了。虚心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当摩西向神说他没有口才时，就已经犯了罪。谁有资格向神说明人实际的光景，却是神所不知道的呢？再说造我们的是神，他能赐能力给我们，做成他要我们做的事。所以若否认我们的确能成就神的工作，这不是谦卑，这是最可怕的骄傲。所谓虚心，是认识自己，接受自己，按自己的本分做人，来荣耀神。认识自己，就是认识自己的长处和短处，发现自己潜在的愿望、抱负、属灵的恩赐和天性的本能。保罗说，我什么时候软弱，什么时候就刚强了。按你的本分做人，就是顺服圣灵的带领，让他在你的身上成就他的旨意。你不必模仿别人，或羡慕，或嫉妒别人，你就是你，做一个最好的自己，借着圣灵的大能，做神要你做的事。虚心也是指认识在我里面一无所有，但在基督里我却凡事富足。换句话说，我看清神要我处的地位，并且为着主的荣耀，不管这地位多么无足轻重，我还能站在我该处的地位上。虚心的另一种说法就是邻里贫穷，如穆安德烈所说，谦卑是一种恩典。你几时觉得自己谦卑时，你已经失去了谦卑。他说，谦卑不是光想到自己，谦卑的人根本完全没有自己。这正说明为什么登山宝训第一个福是虚心，因为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的需要，我们就永远不能领受神所有的丰富。在基督徒的生活中，有好几种方法可以表现虚心的实证。首先，一个虚心的人必能接纳别人，因为你已先接纳了自己。这话不是说你一定要去同意别人的所作所为，而是说你在不同意的情况下同样地接受他。当大卫杀败哥利亚时，扫罗很高兴，仇敌消灭了，心里很尊崇大卫。但是等到大卫杀死万万，而扫罗只杀死千千时，他就开始妒恨恼怨大卫。而大卫却是个虚心的人，他说，我是谁？我是什么出身？我父家在以色列中是何等的家，岂敢做王的女婿呢？大卫不用自己已有的地位来高抬自己，他愿意让神用他的时间和方法来使他升高。另一个虚心者的最好证明是能接受自己的环境。当我的处境不合我意思时，我是否怨天尤人？我是否为了贪图自己的利益和舒适，设法操纵他人，或想改变自己的环境？我是否为了别人的好处甘心接受自己的处境？我是否会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要达到自己的意愿？保罗说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了。这话的意思不是说基督徒既然知足，就绝对不想开创或改造自己的环境，这乃是说一个虚心的人不会受环境的困扰而自怨自哀。第三个虚心者的表现是对事物有正确的态度。虚心的人不会单拥有物质因而感到满足，他可有也可无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。他不凭物质的多寡来衡量一个人的价值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。如果物质能改变我的态度，那么物质就变成我的主人而不是我的仆人，这是犯了拜偶像的罪。骄傲的人被物质所占有，谦卑的人拥有物质，用在对别人有益的事上，也能运用物质来荣耀神。路加福音12章13到21节记载到一位财主的故事，正说明了这个真理。财富可以是一扇窗子，叫我们看见神，也可以是一面镜子，叫我们看见自己。不幸，这个财主却属后者。从这个财主的自白里，我们可以看见11个代名词，他自说自话，他从来没有想到神和他邻居的需要。如果他真是个虚心的人，他就会对神有正确的态度。他自以为富足，其实他很贫穷，一无所有。他以为自己拥有一切，但至终发现自己不过是个管理人而已。万有都在神手中，但已经太迟了，是神将一切好处施恩给人。所以这个财主 虽拥有许多财产，但非真正的富有。保罗说，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也不能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，就当知足。一个虚心的人绝不把他的人生建立在物质的基础上，他有神，神能满足他一切的需要。我再举虚心的第四个明证，虚心是接受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。虚心的人必然乐意接受神的旨意，骄傲的人抵挡神的旨意。我见过许多人自负到一个地步，甚至背逆神。我记得有一对基督徒夫妇，他们对自己的子女有一套长远的计划，并且告诉神他们打算如何进行，结果他们真的做到了，但却终身后悔不已。如诗篇106篇所说的，他将他们所求的赐给他们，却使他们的心灵软弱。我们怎能得到这种谦卑的恩典？我们生活在这样艰难的世代里，怎么可能学会虚心呢？我想第一步是接受神对你的估价，因为只有谦卑的人才能成为一个基督徒，也只有谦卑才能使一个人的属灵生命长进。当你初听见福音，主遇见了你，那时也许你不太能接受神对你的估价。世人都犯了罪，亏欠了神的荣耀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你必须重生。若你一旦能接受神对你的估价，那你一定也就很容易接受神对你的罪所预备的救法。只有当你肯谦卑自己时，神才能使你升高。第二步就是要每天时刻顺服神，从他吸取能力。主耶稣说，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许多基督徒发现早起很有帮助，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祷告，默想神的话。人的身体需要靠消化来摄取养分，人的魂也同样需要靠默想得滋润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。当神的话进到你里面，就能释放出属灵的能力。第三步是专一仰望基督和他的恩典。有许多人以为谦卑是从不断省察自己的罪和失败而来，其实不然，不是人的过错使人悔改，乃是神的恩典令人悔改。一个人在属灵上过分仔细地查验自己，往往会带来属灵的死亡。当然，一个人坦诚地省察自己并没有错，但另一方面，你也要更多仰望主。有许多基督徒，当他应该多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时，却只肯从镜子中专看自己。其实只要你越想神的恩典，你就越会在他面前降卑。大卫王祷告说，我是谁？我的家算什么？你竟使我到这种地步呢？但你可从来没看见扫罗王这样祷告过。在路加福音第五章里，彼得与主的经历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。谦卑实在是从思念神的恩典而来，而不是从一昧思念我们的软弱和失败而来。不是整夜的劳累使他伏在主前，乃是主所赐给他的丰盛使他归主。人失败的时候都可以说我是个罪人，但是一个人成功的时候能说这话，那才是真正诚实而谦卑的人。我再举第四步，找机会服侍别人。谦卑与服侍是并行的，骄傲的人常找别人服侍他，只有谦卑的人找机会服侍人。圣经说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总要用爱心互相服侍。牺牲与服侍是谦卑的双生子，我们更要知道这样的牺牲和服侍必须是不为人所知，不求报偿的。千万不要好高骛远，去找大的机会好显露自己的才干，这些机会到时总会来到。圣经里许多伟大的圣徒都是从做仆人开始，而不是从做主人开始。他们在小事上忠心，然后神才让他做王。摩西本是看管羊群的，约瑟原来是做管家的，大卫是牧羊人，甚至连我们的主也不过是个木匠。所以我们必须定睛在神身上，忘记人的所有骄傲，在隐藏中忠心服侍，到了时候神要使你升高。